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而约书亚记第四章记载的一个事实是蛮清楚也是蛮简单的，就是神按照他吩咐约书亚的，约书亚开始行动，就开始让以色列百姓经历耶和华上帝可以带他们进迦南，耶和华上帝让他们行走干地，虽然是占满两岸的约旦河，让他们能够走干地。神迹的发生，神的作为的彰显，是在这一个事件的这个里面，河水停了，被hold住了以后，神的百姓偷偷过去了。耶和华上帝要约书亚每一个支派找一个人，把这个祭司，就是抬约柜的祭司脚掌所踏的河中，河里面下面，因为河床里面都有很多的石头，我相信可能也不是小石头，不是拿在手里的，是要扛在肩上的，是稍微大一点的石头，然后怎么呢，从河里面拿上来摆在他们上岸，在他们住宿的地方，圣经里面讲到是基甲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第四章就是记载这个事，但在这个其中我要跟大家分享几点呢。第一点，事情成就了，大家喜不喜欢呢？喜欢。走过去了，又离迦南地进一步了，或许说过了约旦河就是进入了迦南地的范围了，但是前面还是有很多的难处。耶和华上帝的一个告诉约书亚要去把十二块石头拿来的那一个真正的心，我们不是经过神迹以后得到了好处，解决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难题，过了啊，过了就忘记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神，我们神训练，我们的神训练我们要懂得一个纪念神恩典的人，记得神大能的人，不忘记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的人。不但是要让身历其境的过约旦河的神的百姓，而且还要提醒他们以后的子子孙孙，在这一个意义上来讲，所以呢，神就要十二个支派吩咐耶稣要把河里面抬十二块石头上来摆在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是基甲。一个人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个石头在这里呢？就要告诉他们的问的人这个事实。历史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但是历史有人会忘记，那么怎么样，所以要有一个东西成为一个指标一样的让人来问。哎呀，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选择性的记忆，举例来讲，哎，广岛纪念原子弹的时候呢，哇，这一段历史要拿出来讲的。至于说为什么别人要丢原子弹呢？因为他们侵略别的国家呢，他们要不要讲呢？也不讲。所以我到现在慢慢来发现一件事情，只要是历史的，传留下来的这一个历史的说法是事实，还只是一种讲法。所以有人说，到有一天一个历史学者不尊重历史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时候， 这是一个堕落的开始。一个忘记历史的人怎么可能有未来呢？历史的阴间不远，忘记了，那么历史要重演。以色列人得着神这样的恩典，他们怎么样进得为业之地，怎么样过约旦河的这个恩典，他们怎么可以忘记呢？神的心意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忘记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神，让你们走干地进入我应许给你们之地的这位上帝，你们不能忘记。最后一句话很清楚，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让经历过神迹的人永远敬畏耶和华，要让经历神迹的人也能够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大能。这是神要约书亚把河里面的石头拿出来的那个什么呢？那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不忘记行神迹的神，不是要我们不忘记神迹，是要我们不忘记行神迹的神。第二个我在里面讲的，我看了不太懂的，从河里面把石头12块石头搬出来，是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第九节，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那么约书亚做这件事情是耶和华神吩咐他的吗？还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记。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总是要把我这样的一种领受跟大家讲。那是什么呢？耶和华没有吩咐约书亚把陆地上的石头抬到河里去，不要因为它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把它假设这是神默示约书亚，要约书亚这样做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一点都没有错。神默示人写的圣经，是让他想起人曾经做过的事，而这个事情可以是不是神要他做，是他自己想做的。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说的话，不是上帝要他说的，只是上帝让他想起某某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把它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去讲强解释约书亚把陆地上的12块石头抬到约旦河里面去，祭司脚掌抬约柜的祭司脚掌所踏的地方，这一件事情把它解释到再属灵再有什么东西，那是你言论自由。我只是说了，我到现在这个真的没有，因为圣经本身也没有讲，甚至圣经也没有说耶和华神吩咐约书亚要把岸上的石头12块也抬进去。我不知道约书亚是在什么样一个情景的底下他做这件事，但是我只能这样讲，圣经里面没有说是耶和华上帝要他把陆地上的12块石头搬到河里面去搬。为什么呢？我很真实的想，你们有没有过过河啊？你把石头从河里面拿出来摆在那个地方，只要人不抬走，它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把石头抬到河里面去，河水涨了，河水的力量多大，你要有多大的石头摆在河水里面，使那个石头不被水冲走的，有可能吗？我们用一种什么样觉得有意义的方法来回应神，这也是美好的。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想法真的有的时候太不完全，也很可笑的。你把岸上的石头抬到河里面去，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只能够说这是一个幼小的人，这是一个我们渺小的人类，有心对神的恩典的一种回报纪念的方式。怎么样呢？它不长久，摆在河里的石头，河水明年河水一冲大，摆在那里石头被冲走。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回应神的神迹，真的都太有限。我们只有记得行神迹的神，我们敬畏他，我们永远敬畏他，那才是对行神迹的神最大最大的安慰。下面我要跟大家再交通道的一点是什么呢？再交通道的一点就是第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耶和华敬畏他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这是今天很多追求地位人的盲点。今天一个人，摩西在百姓的面前尊大，是因为摩西做每一件事情，摩西在跟以色列百姓相处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看见神与他同在的事实。摩西只要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一件神要摩西说的事，神不在那边背书，神不在那边来实现了，没有嘛。耶和华上帝啊，你们不要闹了，好，这个要我从磐石拿水给你们吃，对不对？有没有？那么怎么样呢？他就击打磐石嘛，磐石就出水嘛。因为上帝这样吩咐他，他就这样做嘛。上帝这样吩咐你，你做嘛？你不做，那么你怎么在百姓的眼前这个尊大呢？今天有一个盲点，什么盲点呢？以为说他这个主人牧师在信徒面前尊大，是因为他这个主任牧师的地位。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呢？我只要有一天接续了他的这个地位，我在百姓面前也会尊大，会吗？约书亚没有一个事实，约书亚没有相信神可以把他们带过约旦河走干地，他不像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心意下达这样过河的命令，他没有这个事实。他在神，他假如说约书亚只是接续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地位，他会在百姓的面前尊大像摩西一样吗？你看今天多人很好笑，有时候再讲起来，哎，你为什么一定要是牧师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是长老啊？假如我不是牧师不是长老的话，信徒根本不听我的话。你说这个话讲的怎么样呢？这个话讲的不信主的人讲的，还有情可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会有这样一种地位的观念。我在这个地位上啊，我就讲话人家都会听，是吗？约书亚继承的不是摩西的地位，约书亚所继承的是摩西给他一个神要他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使命，承接的这个使命，以至于怎么样呢？这个约书亚不是继承一个地位，他是继承一个使命，继承一件神心里面要做的事，而他听神的话。圣经里面说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一个是神借着约书亚让神的百姓走约旦河的干地进迦南地， 而神怎么样呢？也曾经借着摩西使以色列百姓走红海的干地，离开为奴之家。今天我要问的是，你承接了一个团契的主席，你承接了一个这个宣教部的执事，甚至你承接了一个长老主任牧师的职分，我要问的是，你继承了这个地位，你有没有看见，我有没有看见我们承担的是一个神什么样要我完成的一个使命，是跟从前有很真的有很多的人对什么呢？今天有很多的人对于从前人在神百姓面前尊大的这一种的谢幕，他以为是从地位来的。我讲点简单的事情，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宗派我不知道，我们国语礼拜堂我非常清楚，有谁能够说吴勇长老不是在我们这个国语礼拜堂的弟兄姊妹的眼中看为尊大的？但是吴勇长老离开过世以后，有多少的人千方百计想要站在这一个什么地方教会联合的一个什么的地位上，谁又觉得他尊大了呢？因为吴长老向着神的心，他没有，神借着吴长老的信心能做的事他没有，他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上什么联合这个那个那个的，他又在神百姓的眼前会尊大吗？这叫什么？这叫是一个以为说他在人面前会尊大是因为地位的关系的一种迷失。所以呢，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追求地位，他没有想说主啊，你怎么样让摩西对你有这样的心，也把这样的心赏给我。当一个人的看见他想要的那个心错了，那么他就算得着了他所想要的地位，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有地位而没有真实这个地位生命的人的时候，到最后不但不是尊大，而且还给人家小看。一个操行很恶劣的人，他的地位越低，他丢脸就丢了越少，他的地位越高，他以后活出来他那种卑劣的人品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丢的脸也就越大，不是吗？怎么还要没有追求自己在神面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想要去追求摩西这样的地位，会尊大吗？而在这里约书亚因为有个实际，有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按照耶和华告诉他的，刚强壮胆，吩咐神的百姓预备过河，而且神要他怎么样做他就怎么样做。结果怎么样呢？果然神的百姓行走了约旦河的干地，神就在当天，以色列百姓都过了约旦河干地，约旦河以后怎么样，他就是约书亚在百姓的眼前尊大，像摩西一样。我们好好想想，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要有别人对宣教士的尊敬，然后怎么样呢？以为说加入了一个什么差会就变成宣教士了，不是。一个真正上了进入被神带到宣教合场去的人才是宣教士。一个是名义的地位，名义的什么，一个是真实的。让我们开始学习追求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样真实的光景？神若是要抬举他，神若是恋重他，向着神的心。其实当一个人真有这样心的时候，其实人不尊敬摩西，跟摩西争权夺利的时候，摩西也没有跟他们翻脸嘛， 好小子，今天你们来挑战我的权柄，给你们死得难看，是不是？也没有嘛。所以呢，当摩西不觉得他有什么地位，而这个地位是他顺服神以后必然的结果的话，这才叫真正的尊大。尊大不是从地位来的，尊大是从遵行神的话语来的。麦基地图祷告。